主啊，我们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在主的时候能够回到你的殿堂，一同的来学习。求圣灵你这个时候帮助我们，特别等我们在思考箴言这一卷的书卷的时候，帮助我们真的从当中得着智慧，懂得怎么来认识主你自己。恭请把以下时间让我们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来教导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今天呢我们呢要来看这一卷书，叫做箴言啊，箴言书。那我先请大家来看一下箴言书的第六章啊，第六章。第六章上次有机会跟大家来谈论到前面一些主要的题目啊，今天呢就来看第六章啊，箴言的第六章，我找到哈。我们先请大家读一遍这个第一节到十九节哈，我先请大家读这一篇。为什么呢？那让我们读完之后，那你读的过程里面你来体会一下，来试想一下，究竟这一段你单单这样读，从第六讲一到十九节，单这样读这一段的时候，给你的那一个的体会，你觉得这一段是在讲些什么啊？这个主题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因为箴言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一些的智慧的话，但是呢，这一段我们读完之后，你先分享一下你对这一段你认为它主要是告诉我们什么，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讨论的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这十九节我们稍微来读一下，让我们稍微知道他在说什么。好，一起来。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抓住。我儿，你既乐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以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又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抱鸟之人的手。懒惰人啊，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着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皇，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去年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去醒呢？再睡偏迟，打盹偏迟，你的贫穷就如强盗输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无赖的恶徒动就
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画，心东乖地，常设恶魔，不善纷争，所以
灾难必然如人临到他身上，他必至得败坏。
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血的手，图谋恶贼的心，非行行恶的脚，假见证，并弟兄中不纷争的人。好，那先给几分钟大家你的感觉啊。如果我们单独这一段，你认为究竟这个箴言这个作者告诉我们什么？这几段的里面，这一大段的里面，有没有什么的想法？
就是主要讲后面耶和华不喜欢的事。
耶和华不喜欢的事。OK。还有呢？那没有所谓哈，你就表达上你第一个的感觉哈，你读完这一段，你的第一个感觉，你觉得究竟他在说什么？他要提醒我们什么？
提醒我们要远离的事情，就是神所不喜悦的事
情。远离的事情，神不喜悦的事情，很好哈。哦，刚才也说神不喜悦的事情，还有什么呢？彼此相关吗？这一大段的里面，彼此有没有相关？有没有什么关系？还是说，这 individual 的每一个不同的 topic， 还是你觉得是有没有什么的相同还是不同的事？
但后边就好像是个总结一样。
OK， 那很多时候我们读箴言，常常会遇见好像这一类的，一些的表达哈。我们突然间好像有一种没有一个连贯的关系哈，一种的感觉哈，好像前面里面讲到说哦，为朋友做保的，那你就这样做哈。然后讲懒惰的人，你要这样去做哈。然后呢，就讲到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是这些这些这些哈。那究竟之间彼此之间有什么的有关还是无关呢？哈，那我先把这个的啊，同样的经文哈，只不过呢，我把它分开哈，用我们前面所讲的，用犹太人。那个写这个写诗，还是说写他们一些的写作的一些的方法这作为一种的途径哈，来去明白究竟他在说什么哈。我前面我们讲过，犹太人最注重的就是那个平行的一种的表达哈，还是说不同的哪一种的structure 的一种的表达哈。那我就把它分开来啊，我们来看一看究竟在节中当中有什么是他要表达的东西哈。我们先来看一到五节啊，当中有哪一些是平行的一些的表达啊。我用的是不很明显，如果有 color 的话比较容易明显哈，我把一些的字把它 highlight 了，但是不很明显的出来哈。有哪一些是平行的一些的表达？
第一节是机长，第五节是看不懂。
对，你看，长其实表达的是什么？也是就是手啊，这会用不同的字眼啊来去表达啊。那犹太人的平行的里面不一定是同一个字啊，但是呢那个意义是在哪里的啊。所以我们要看它的平行的时候，不一定是每一个字都是等同还是说一样的字啊，但是我们要看的是它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啊。那所以这段圣经的重点并不是说哎呀不要为朋友做保了哈。所以我们说有人找你哎呀帮忙来担保一下，你说不行啊，圣经说不能够为朋友做保的，有圣经的根据哈，那你就错了哈。这段圣经并不是说做保为朋友做保的这个的事情，那是说什么哈，这里的重点在哪里？他说如果你为朋友做保的时候呢，机长就是一种的就是的 commitment 嘛，以前的人就是现在人可能不懂了，以前的人机长就是一种的承诺，就好像我们现在以前的世代他们一个 shake hand 就是一个承诺一样的一种的表达，就是一种的 commitment。 这个 commitment 你一做呢，这里说什么，你就被你口中的话缠住了，被你嘴里的言语抓住了，口跟嘴是一样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平行的表达，对不对？你的口的话，你的嘴里面的言语就是一样的，意思什么？是被 you know 这个 commitment 已经 lock 在哪里了哈。那然后这样说怎么说呢？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救自己呢？哈，那后面就说你就要谦卑了，去恳求你的朋友了哈。为什么要谦卑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后面他说什么呢？不要用你的眼睛睡觉，不要用你的眼皮打盹啊！你要留意前面他用口用嘴，后面这里他用眼睛跟眼皮，其实是平行的，跟前面那个是一个平行的一种的表达啊。 那要救自己要如什么呢？脱离猎户的手，脱离如鸟脱离抱鸟人的手，这是跟前面那个的口中的言语缠住抓住要表达的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所以说如果你乐入一个的境况，那个境况是一个危险的境况的时候，还是说一个你会受伤害的境况的时候，重点在哪里？那你就不要骄傲了哈，你要谦卑于去恳求你的朋友及时的赶紧的去做。因为比方说后面想哈，鹿脱离猎物的手，怎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当时的人他们去抓这个动物，不是说每人蹲在哪里手那个好像守株待兔一样在那里挡着那个动物来然后把它打，不是的，他们卸了陷阱哈，那个动物掉进去哈，他们按时就去找啊，这个动物在那个陷阱里面啊，然后来到时候看见哪里就把它抓了哈。所以这里是什么？如果这个鹿跌入这个的猎户的手的时候，他不一定立刻来到啊，那个猎人不一定在哪里蹲着等着他来那个跌进去，可能跌了跌进去之后他还有一丁点的时间，他可以有机会去逃走啊。要表达的是什么？表达是说如果你跌入这个境况的时候，你不能在哪里打盹啊，不能说哦我睡一个觉哈，醒来看有什么方法我才算吧，不会，你会立刻挣扎，你会想办法去走。所以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重点在哪里？不是不为朋友做保，不是不去打猎，是什么？是当我们跌入了一个的情况，一个危险还是说一个让你受伤害的情况的时候，你要赶紧的想办法去救自己。怎么想办法救自己呢？这里说你就要谦卑了，你去求你的朋友，哎呀我 make 错了 decision 还是什么呢哈，让你可以离开这一个的commitment 的里面。所以这个重点是在哪里？在于把握的时间脱离这个危险。 OK， 那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一段的圣经？那如果我们留意这个箴言的前面第五章啊，跟第六章的后面说的是什么？上个星期我们的那个题目主要是讲什么？淫妇啊，这个箴言前面这一段很注重讲到说，告诉这些年轻人哈，我们要远离哈这些淫友哈，特别用淫妇哈来作为一个的表达和表达一个跟神那个关系的一个情况哈。所以第五章讲到淫妇所对这个年轻人所带来的伤害是那样的厉害哈，你进入他的路的话，你会死无葬身之地哈。所以呢，然后第六章后面第七章都是在讲到这个少年人怎么样跌入这个淫友的里面啊。在中间这里呢，第六章呢，他就列出这一段的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就提出一个的提醒还是说教训，你要如果啊你跌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就赶紧了救自己离开那个情况啊。所以这一段圣经放在这里呢，并不是一种与上下文没有关系的一种的表达，这个就是一种告诉我们，还是说告诉当时的读者，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你应该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的事情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的教导。好，停一下，看有什么的问题还是说想法。
啊，落在朋友手中，就是为什么落在朋友手中就是救急？为什么要？
因为你
朋友是一个
，你做保嘛，你为朋友担保。比方说，你为一个朋友担保，他要买一栋的楼， 他说你替我 you know, sign contract as a, you know, 一个担保人啊，你担保的时候代表什么？那个债是你的，你当时你签的时候可能哦，我就签了为朋友两刃插刀没关系就签了，签了之后你才发现哎呀不对啊，这个朋友是骗人，他根本连工作都没有啊，我替他担保他怎么可以付钱呢？他不付钱的时候我付钱咯。表达了什么？表达了你当时你可能一时糊涂，可当时可能你没有考虑清楚，当时可能你不知道这个 whole thing, 你就做了一个愚蠢的行为，一个动作，一个的一个事情。那这样的话呢，你不赶快离开哪一个的 situation 的话，那你就受伤害了。你要不要再骄傲，你要自卑，很谦卑的告诉他，哎呀我就是我 you know, do something, 目的不是这句话，目的是 do something, 让你可以离开那个 situation, 这个是一个重点。
我想这里可能有一个我们常常会做的，至少我自己觉得如果是那种情形出来的话，我一定很生气，我一定去跑去我的朋友骂，哎你这个人怎么样那当然就越激，那你已经在 contract, 他最后讲 contract 你已经 sign 了，
对啊，
你是走不了，你是
对，
但是如果你能够谦卑下来，我相信也许 something different 可以，那这样就好了，那就算了、contract 就算了，或许是这样，
意思是说 you admit you are wrong、你要接受你所做的这个是错误的一个行为啊。那重点在哪里？重点是这个的前下上下文是告诉我们，原来年轻人每个人都会有错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完美不错的，特别面对这个有话的引诱的时候，你会错的，你会跌倒的，你会进入这个的 trap, 被 trap 在哪里的，当时你就要学会懂得怎么样让自己脱离哪个种情况在里面。
因为我常常觉得就是说的确年轻人血气旺盛，这很容易就高牧师也讲两肋插刀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就是说的确是有时候很豪爽、不 care 那个计较后果、但是这里我想到就是说的确有智慧的这个人就是说当知道那种情况的时候，让自己能够来脱离那种情况，我觉得这是有智慧的一种表现。
那犹太人写这些的书卷，还是说他们表达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用一种很有那一种的启发性的一种的表达啊。前面可能我们搞不明白哈，为什么朋友做博有什么问题呢哈？后面他就用一种很清楚的一种的危险性在当中来表达了。如果你是一头的鹿哈，一只的鸟，你掉进了一个的陷阱的时候，那个网罗的时候，你还在哪里游移啊？不，没关系的啊，躺卧一下哈，睡一下哈，等下我才想办法吧啊，你等一等啊，就没了。那个猎人来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逃走了，就没有办法再离开了哈。所以前面就是讲的都是用后面这一种的在表达的时候，一样他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就看出哪一种的 you know urgency 哈，一种的紧急性啊在当中哈。所以呢，你会发现箴言书，当我们将来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并不是单单一个的主题啊。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一直被那个的表达的这个东西来想着我们啊。我们看下一个吧哈、啊。那么下一个究竟讲什么？6-11节，大家觉得他在讲什么？好像讲懒惰人是不是啊？究竟是讲懒惰人的问题呢，还是这里要表达另外一种的事情？
是不是好像有好像第4节一样，不要送一个人去睡觉， 放松的感觉。
那箴言后面 也有讲懒惰人的啊，但是哪里讲懒惰人跟这里讲懒惰人那个重点是不同的啊。虽然都要讲懒惰人哈，但是究竟这里说什么呢？那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哈。他说懒惰人呢，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到智慧了哈。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上次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这个粮食。为什么要这样形容？蚂蚁跟有一些其他的昆虫一样啊，你冬天你有没有见过蜜蜂啊？有时候我们家里面啊，有一个窝的那个王蜂和蜜蜂的时候，哇，你说怎么样去处理它啊？如果你下午中午很热的时候你去搞一下它，那它就出来把你哈。叮死了哈、啊！但是如果你在傍晚在冷的时候啊，你怎么去搞它，它都不会飞出来的。但是飞出来，它也不会攻击你的。为什么？因为它不能够受冷。啊，蚂蚁是不能够呆冷的。你冬天你有没有见过蚂蚁？家里面可能有，家里面够暖啊。但是外面没有蚂蚁的，外面不可能有蚂蚁，因为蚂蚁是不能够受这个寒冷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要收捡食物，只能够在夏天，一到冬天它就不可能再出来了，一定要埋在地土里面了。所以它的重点是在哪里？这个蚂蚁要这样做，为什么？它有智慧这样做，因为它知道到了冬天再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了。The time 是很短的，是很少的一段的时间，好，就没了。OK， 那所以这个重点是讲哪里？要把握着时间做应该做的事情啊。后面来的也是呢，懒惰人呢，你要睡到几时呢？你躺卧，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刻吧，打盹片刻吧，保着手再睡片刻吧。然后他就用这个来形容了，你的贫穷就如强盗叔叔塞来，讲的是什么？你不把握着时间 ，run out the time 啊！你的贫穷就来到想，仿佛拿冰淇淋来到这个时间，那种的 urgency， 还是讲那个观点。前面讲什么？如果你落在朋友的手中，还说你被绑住的时候 ，the timing is the key， 是最重要的是你把握时机做应该做的事情。这里重新再来一次，也是说。你看蚂蚁，它们虽然是小动物，但是它们懂得在适当要做事情的时候就做，过了那个时候就没有机会了。啊，一个懒惰的人，他以为还有很多时间，但是结果呢是什么？哦，贫穷就来了，像盗贼一样。他这个是必定的结果。啊，所以呢，讲的那个重点还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 point 里面，就是 timing。啊，你要把握着时间做智慧的一个的事情，时间过错过了就没了。所以就是我们常常说哈，everything is timing 啊。我相信如果读 business 的人都明白这句话哈、啊，什么都是 timing 哈、啊。你在适当的时候你做这个事情哈、啊，你都能够赚钱。你在不适当的时候哈、啊，你投资哈、啊，你投资错误的时间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哈、啊。Timing 是一个很 key 的一很重要的一个的东西。但是我们如何有智慧去明白什么时候我做什么呢？那这个就是箴言书里面的重点要教导我们的，要透过神自己的话，我们抓到什么是适当的时候要做适当的事情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在传道书有一段很有怎么说呢？很重要的一个的宣告哈。传道书的第三章，我读给大家听了。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的有时哈。很多很多解释都是 timing。每个神的创造里面 这个的时间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把握哈。你要把握的好啊，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你把握的不好，人生就是这样啊。所以呢，前面讲，如果一个人哈、啊、被引诱跌进了，还是说进入了一个不好的处境的时候，抓紧时间哈、啊，用尽办法脱离哪一种的 situation， 哪一种状况，否则的话啊，那就没了啊。连这个蚂蚁都懂得把握着时间做他要做的事情啊。懒惰人和愚蠢的人，他们就 you know ignore 这个的事情，结果呢，他们就贫穷就来到了啊。这个就是一种的这样的表达。好，我停下，看有什么问题。那接下来的一段哈，12到19啊，看一看当中有什么相同，有什么对比的地方啊？究竟他要带出来的是什么的啊的重点？那那时候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常常是。从直觉哈，一种的direct 的感觉哈，我们来去读哈。有时候呢，我们没有留意，是特别在旧约哈，我们要晓得旧约犹太人在写他们那个的圣经的时候啊，不单只是把一个事情记录下来要表达，他是更是用他们的一个特有的一种的文化。哈，一种的写作的表达哈，去形容来去表达一些他们要表达要强调他们要强调的东西哈。那在箴言书里面呢，有很多有好几处是讲这个怎么说呢数字的箴言哈，好像这里第16节里面哈，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哈。那然后讲哈，在后面箴言书的30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都是用这些的形容来去表达一个哈、啊，耶和华所喜欢的和、啊、耶和华所憎恶的哈、啊，一些的都是用这一种的数字来表达的啊，所以呢，它有他们特定的一种的怎么说呢？写作的文化的。用词去表达哈，好像30章哈，你们从15节开始，你就会发现哈，一直用这些的数字来表达哈。他说马王有两个女儿，常说哦给啊给啊给啊，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然后讲啊，然后这些都是很特别的一种用词哈。18节，我所猜不透的奇妙的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哈。然后呢是21节哈、啊、使地震动的有三样，使地担不起的有四样哈 啊3样4样哈、啊、这些都是犹太人写这些的文字的时候喜欢用的一些的文字的游不是文字游戏，就是怎么说运用字的一种的表达，好像我们中国人写诗的时候哈、啊、会押韵啊啊，要各样的哪一种的，就是表达什么，表达一种用一些的方法去表达哪一种的在这里是一种的严重性哈、啊、还是说一种的完整性哈、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数字的里面哈、啊、圣经里面七是一种完complete 哈，一种的 perfect 的 number 哈，所以呢，在这里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哈，连他心中所憎恶的有七样，其实就是七样哈，但是他们喜欢用这些文字来表达哈，六样，然后七样，其实重点是什么？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perfect 的，还是说一个 complete 的意思哈？所以神所憎恶的这个 complete 的东西是在这里啊，究竟他所憎恶的是什么呢？ 啊，他形容是很有意思哈、啊，高傲的眼哈、啊，沙皇的舌头，流无辜人的手，图谋恶谋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哈、啊，然后吐露这个谎言的假见证哈、啊，分证的人哈、啊，讲这时候，其实他要表达什么？其实 perfect， 神所憎恶的是什么？人所做的，无论是就是高傲的眼呢，只是表达的时候是表达人的哪一种的 attitude， 人的个性，人的所表达的哪一种的态度哈、啊、心态哈、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的一种的表达哈、啊，所以前面是什么哈、啊？这个无赖的恶徒哈、啊，行动就用坏皮的口哈、啊，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哈、啊，指的是手嘛哈、啊，指画，心中乖僻，详细恶谋，分布布散纷争，就是前面所形容的跟后面形容的其实基本上是平衡的。平行的一种的表达，意思是什么？整个人他的 attitude， 他的态度是什么？是神所厌恶的这些东西。那所以呢，当这些这样的人的时候呢，所以灾难必然复然临到他，他就完全的败坏，无法可治了。所以整段里面所说的是什么？所以一个人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时候，神所厌恶的人的态度是这样做的时候，结果是什么？灾难都临到他身上了。跟前面所讲的箴言书里面从第一章开始到第九章讲的有什么 related， 有什么相关的地方？箴言书第一章开始就告诉我们啊，箴言的目的是什么？使人有智慧啊。哪些人得不到智慧呢？就是那些愚妄的人、啊、藐视神智慧的人。那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自食其果啊，必定灭亡啊。那前面一直讲的都是讲到神喜悦的，神不喜悦的啊，然后呢，前面讲到这个的第五章，讲到这个的淫妇的时候，讲到这个少年人如何被淫友啊与这个淫妇有关系的时候，讲的是同样的东西。当这个人 ignore 神自己厌恶的东西的时候，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走向了那个灭亡，啊，没办法能够被拯救啊，所以。整段的圣经里面，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的 key point，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不小心，就是说，把持不住哈、啊，跌入了神所厌恶的事情的时候啊，他要懂得这些是神厌恶的事情，他要赶紧立刻赶快的离开，否则的话，灭亡必定临到的，因为神所厌恶的是没办法改变那个事实的啊，所以呢，这一段如果单单抽出来啊，不看上文下理的时候，第六章一到十九节呢，你会可能是从三个人另外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来去看这一段的圣经。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啊这个上下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的箴言这个作者呢，在这里是提醒一而再的警告那个危险性，那个的 timing 是要抓紧的，否则的话。没有机会了啊！这个的警告啊，说劝告啊，就是那样的一种的很迫切、很 you know 很 urgent 的一种的表达。好，我停一下，有什么的想法的问题？那希望大家呢，看读完这个箴言书之后呢。当我们再读旧约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懂得如何去读它，呵呵，因为呢，我们没有时间每一小段来解释，但是呢，希望把一个大的 framework 和一个的架构给大家来看到，原来 箴言书呢是有它一定的要传达的方向啊，传达的 theme 的主题啊。那当我们没有把握的好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本末倒置啊，我们就把一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来放在当中来理解，反而呢我们就 miss 了它告诉我们的事情，而且呢有时候我们就会断章取义了，就像刚才我说开始的说的，当我们看到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我儿啊，你若为朋友作保呢，你就惨了哈，被抓住了，所以呢不要为朋友作保了，以后人家问你哈，可不可以帮个忙担保一下做什么呢，说 no way 哈，圣经是这样说的啊，我们就完全错误了，圣经并不是那个重点不在哪里哈，所以我们要晓得圣经是怎么去读的。好，看看大家还有什么的想法的问题。
他们以前在那个箴言的时候，还有分章，没有分章
节。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就一直过来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分段是从哪里分呢？一般来讲呢，我们会看见，你看哈，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大卫。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然后的讲下来，然后呢从第八节开始，第一章的八节说，我儿啊，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然后一直到了第九章，一直过来呢，都是用我儿作为一个的起头啊，然后呢到了第十章呢，他会突然间跳出另外一个的题目了，他说所罗门的箴言啊，然后呢这里很明显呢重新在一个的小怎么说呢一个分段在哪里，很明显的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它是一笔怎么说呢，是没有分没有章没有段，是一篇这样过来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先要把这个的大的怎么说那个分段哈表达了出来哈，然后才能够去处理的好好，然后到了25章哈，又有一个小题目，就是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人所誊录的，所以这个接下来很明显，这个是另外一个 section 哈，然后你会下来每一个都有这样的一种的表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箴言它的分段是这样来去表达的，从这个大的分段里面再进入小的分段，那我们就大概晓得它的目的是什么。否则让我们读上去好像每一章都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但是好像就是抓不住头脑哈，这里有一点讲一点，那里讲一点，就是好像都很好啊，但是呢我们就究竟他要讲什么呢啊，我好像就是有点模糊了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这样的一个的分开来做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每一个段里面还有每一个的 section 的里面有它主要的主题在当中啊。好，我们发了好几次讲这个的1到9章了哈，所以呢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就要从第10章进入第二个大的分段的里面哈，那如果大家开始的时候没有拿这一个的主儿学这个谁还没有拿这个我们那个 schedule 哈，可能应该没有，那你就可以 schedule 哈 ，OK， 然后呢就下一次呢我们就会讲哈这个所罗门的箴言哈，那么我就给了一个小小的题目哈，中国人很注重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哈，那就是箴言书里面所表达的东西呢。有很多跟我们中国人在某一个观念上是很相同的哈，当然它不是以中国人那种的智慧，但却是从人的个人的修养的层面上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点，特别是第10章的24章呢，很注重哈人怎么样来让自己这个更好哈，那么然后后面呢就讲到一个皇的一种的。 治理国家的一种的方向，说一个 management 的一个的方向哈，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所以呢，这个都是箴言书一个总的一个的哦的看法。好，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吧哈，我们往后再慢慢讨论。好。